早晨，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主。刚才美好的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到赞美主。今天已经是年廿六，再过五天就是大年初一，下周我就会去布加正道，所以在这里先跟大家来到祝福，恭祝大家真的身体健康，在新一年2021年的牛年重新得力，让我们继续奔走前路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有主的爱，有主的扶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真恩主，是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你是我们的唯一，你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仍然有你自己的眷佑，是的，难过，但是我们又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知道要歌颂，要去赞美你，也都很盼望这个救恩能够传扬，能够让更多人得着主的救恩，以致到他们在世生活的时候不是没有盼望的，他们是有活泼的盼望的，他们能够好像我们一样得着天上的基业，我们等候完全的得赎，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会再回来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更新，是一个更美更好的新天新地。主啊，这个是我们从你的话语，从你一直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从你的门徒里面所讲解的，求你叫我们继续有这个信念，有这个信心。我们感谢你，你不会忘记我们，你知道我们有时会软弱，有时会跌倒，但是你总是及时的，按照我们个人个别的需要，你就亲自来到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献上无限的感恩。去到今天圣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无论在家里面，在网上的，我们都知道同感一灵，主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有地方的阻隔，我们同样的可以去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上周的时代论坛呢，个主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呢，就是讲流离的挣扎，即是留低啦，离开啦，这样。我相信呢都是现在热门的话题，无论呢新闻讲或者呢在即是基督教界呢都有讲的。教牧啦，信徒啦，面对呢嫌疑问或者你们私底下都会讲你走不走啊，这样。可能呢有很多的思考，各人呢有自己考虑的因素。人生的旅程呢其实真的不容易行。其实呢点只是移民啦，是不是？你每一天生活的里面都有很多事情呢你要作决定和选择。我们都求主亲自的与你们同在，亲自的带领你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怎样的决定，你都要在主的面前来到祷告。因为这个信仰是你个人和上帝生命里面一个结连。人生的路上面不是个个都一样，但唯一一样的，我们深信是主会带领我们，主会帮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人是不可以预知的，纵然呢我们听日，听日你怎知道，是不是刚才所说听日你擘大眼，你有生命气息，你应该是感恩，是或者你睡了听日我起不到身，是不是没有人知道，你只是活在此时此刻。所以呢只有上帝知道未来一切所发生的事，无论呢我们去到哪里居住，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只是寄居的，因为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的焦点，就是你们是寄居者。近来呢教会都很多的丧礼，一个接一个，都有好几位的长辈，他们在主怀安息。我看看他们的年纪呢都九十几岁，大部分都超过九十岁。咁我睇翻佢哋嘅生平，你知啦，好多時候長輩咧平時都係有傾偈嘅，但係咧好多佢哋生活裏面一啲嘢咧，都透過佢嘅生平咧先多知多啲嘅。我見到咧好多嘅長輩，佢嘅一生嘅裏面咧都係好愛護佢嘅家庭，好愛護佢嘅兒女。佢哋一生就係貢獻呢一個將佢哋自己一生咧嚟到貢獻喺家庭嘅裏面。所以咧我就體會到，我哋在世雖然寄居嘅即係咧而家可能。即是 一個世紀的差不多100歲啊，分分鐘都可能有。但是呢，我們的人生呢不是漫無目的的，原來呢是有神的旨意在我們當中，神一定拯救我們，神要拯救我們，要為我們存留天上的基業。所以呢，我們在世上呢，我們是會遇到苦難和試煉，但卻是有上帝的所賜的平安。所以這個的彼得說，他向這些信徒來到問安，他說願因為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今天我講的就是彼得前書1:12，我定過一個題目，救恩的祝福。原來我們這個救恩是很多的祝福，不過可能我們其實不是很懂得數算，真的。你看看這裡，哇，原來呢可能我們有些都忘記了，原來是很多祝福給我們的，但我們會被眼前的困難，被眼前的苦難來到遮蓋了。其實我們這位超越的上帝，祂其實是給很多恩福我們，縱然在艱難的裡面祂都會與我們同在。所以呢，彼得呢寫信給這個分散在各處的基督徒，其實祂第一開始的時候已經叫我們記住我們的身份了，在1:2那裡，除了我們是地上寄居的，在地上的，他還要講到一個呢，就是我們屬天的，說我們是被揀選的子民，我們又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我們這個被救贖原來是三一神的計劃的，所以我們信靠主的人呢，所得到的救恩呢是十分之寶貴的，有主為我們存留天上的基業。那我們今天呢來到思考一下，究竟這個基業是什麼來的呢？各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呢？我們經常都說，等候耶穌回來，那等耶穌回來做什麼呢？耶穌又說我們可以跟祂永永遠遠，那永永遠遠又怎麼辦呢？樣究竟是什麼是天上的基業呢？上帝應許我們在世上寄居的信徒呢，有些什麼祝福呢？以致到我們可以回應上帝給我們的祝福，或者可以回應上帝給我們的救恩呢？樣那我們呢來到思考一下好不好？第一節彼得怎樣介紹自己先？彼得寫信分散給這些信徒，這樣他說我是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呢，不是彼得呢，不是想有一個階級觀念，大家你知道啦，彼得其實他都是一個漁夫，他呢跟隨主，一路呢到主復活去見到他的時候呢，即是他生命呢有很大的突破。他不是因為呢有什麼階級觀念特別呢要告訴別人聽他這個身份，不是，亦都不是因為有人呢質疑他，所以呢他要搭躲，要拿自己的名字出來。彼得的地位和權柄呢，其實如果你看回在第一世紀呢已經被教會所供應的了，就是你看回使徒行傳第15章耶路撒冷大會裡面，是不是當時親眼跟隨耶穌的門徒呢，他們已經是被供應有公信力的了。使徒的身份，为什么彼得要特别讲使徒的身份呢？使徒的身份其实就是承担建立教会的责任的。你看看在马太福音那里16章那里有讲过，彼得呢当他认信耶稣，他耶稣问 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很第一时间就说你是基督嘛，记不记得大家的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跟着对他讲，他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到吗？彼得就是使徒的身份，就是一种建立教会。所以彼得要讲一下自己的身份，你写信给人呢，你都要俾人知道你係乜水先得噶嘛？你知道當時都可能好多異端，我哋讀書信都見過啦，好多人咧走入去教會裏邊啊，又話自己係教師啊定點啊咁樣嚇。嗱，彼得嘅原名咧叫做西門，咁後來咧主呼召佢成為主嘅門徒咧，就改咗名叫做基法，阿蘭文嚟嘅。而彼得咧就係希臘文，其實意思就係石頭。所以你睇翻彼得前書咧下一章。就會跟大家，他會用活石，其實呢跟他自己的名字呢都有些意思，當然主就是那個防國石啦，這樣。他說這封信呢是公開的書信來的，分散在這幾個地方，有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卡、亞細亞和被推尼， 咁我讀呢啲名字，我哋可能好陌生啊。咁咧，其實聖經裏邊咧，好多時都連埋地圖嘅。不過我講啊，而家呢啲係昔日咧，就係小亞細亞、羅馬啊幾個省份嘅地方。而家即係咩啊？而家知唔知喺邊度啊？土耳其啊，咁講下大家有啲印象啦，係咪啊？土耳其啊，嗰度咧講當時咧，彼得咧就係寫信咧分。在那些信徒，你看那時的福音呢，原來呢都已經去到小亞細亞那裡那麼遠的了，這樣彼得呢跟著就寫了，他說你們是寄居的。那我們又想思考一下什麼叫寄居 照字面的解釋呢，就是不是本地的公民啦。那如果你不是本地的公民，你就什麼，你就不能夠享受到社會的保障和權利啦，是不是？你不是公民嘛，我們大家都認識，如果你是香港，你不是香港公民，你是不可以有香港公民所享受的，譬如醫療啊，或者房屋啊，或者等等啊，要住滿很多年才得的嘛，是不是？不過可能現在 不同啦，這樣事事都會有改變的，但是你不是公民，即是你意思即是你不能夠享受到當地的一切的福利，而且你寄居在那裡可能會被那些原居民呢來到排斥的、哦、因為他們會覺得你製造麻煩啊，為什麼會成為寄居者呢？那我們可以想一下，為什麼那些人啊，即是這麼艱難都要去到其他地方裡面居住呢？其實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逃亡啦、饑荒啦、戰亂啦，或者呢尋找更加理想的地方呢來到居住。咁其實我哋睇翻聖經裏面逃亡咁啊，摩西都係啦，係咪要走去第二度地方，饑荒喎，路德啦，路德記嗰度啦，係咪啊？其實好多因素咧，要令到人咧要移居他鄉嘅，啊，唔係我哋想啊，或者唔係嗰個人想啊，不過因著時勢、因著環境啊，而去咧要成為一個寄居者啦。咁不過我哋翻翻嚟睇翻彼得為什麼稱呼嗰啲嘅收信人是寄居者，他想帶出啲乜嘢咧？咁樣嚇，係咪佢好似照字面咁樣講咧？咁嚇，其實彼得前書呢個寄居者咧，佢喺第二章裏邊咧，佢講客旅嚇，寄居者同客旅咧喺彼得前書裏邊用咧就差唔多意思嘅，都係異鄉旅居嘅人，即係話佢哋喺異鄉裏邊定居噶啦嚇。嗱，一方面咧，啊呢啲嘅信徒，佢哋去到異鄉裏邊居住咧，佢哋可能成為社會嘅邊緣嘅人。是吧？因為他未能夠成為公民，他們以前的他可能在他原居地裏面居住的時候，他的社會地位、啊、可能沒有了，去到這個地方裏面，他可能跟當地人會有些隔膜的。另一方面，彼得說、啊、這班人，這班新的群體、啊、他們走在一起的時候、啊、他們有些獨特的東西，他們可能遵照神的話語，遠離那些外族的神明。你知道你唔拜佢哋嗰啲神咧，咁可能咧就有啲嘅咩啊，被排斥啦，啊，可能會造成衝突咯，咁樣嚇。呢啲衝突咧，都會令到呢一啲信徒咧，佢哋會自己聚埋一齊。咁佢哋聚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意識，你知道猶太人點解佢哋咁容易咁常常要走埋一齊，因為佢哋要知道佢哋自己有獨特嘅身份，佢哋係神嘅選民，佢哋要分別為聖，佢哋唔可以咧隨波逐流，唔可以咧跟隨呢個社會咧嚟到生活。所以彼得提出的一件事呢，都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记得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属神的人，你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啊、你们是寄居者，所以你们一定都会遇到这些冲突、啊、遇到这些艰难的。不过你们是世上的见证人、啊、那这个是彼得在后面会有再讲的了。那好，那我们呢又来看看这些受信人是什么人、啊、这样、啊、那这里主要就是一些外邦的信徒，不過咧，有可能咧就係信奉曾經信奉過猶太教嘅一啲嘅外邦人或者猶太人。咁我哋諗下啦，彼得咧做咩要寫信俾？頭先都講過啦，係咪嚇？彼得咧佢使徒嘅身份，佢要建立教會，信徒去到邊度咧，佢知道有信徒喺嗰度咧，佢可能咧都要寫信去咧教導佢哋，幫助佢哋。咁佢本人同呢啲班人有咩關係咧？咁樣嚇，咁你會睇到噶。彼得咧喺二章十一节咧，佢称佢哋做咩啊？亲爱嘅弟兄啊，亲爱嘅弟兄啊。四章十二节咧，佢一样都系亲爱嘅弟兄啊，即系拉近啲嘅关系先啊嘛，系咪啊？亲爱嘅弟兄，其实觉得佢喺第五章佢更加有讲，系嘛？我做一只长老嘅，佢将我自己我长老嘅，我做基督嘅受苦嘅见证啊，喺唔喺度啊？佢 佢將同呢班受信人咧要拉近啲關係啊嘛，係咪啊？即係如果唔係冇關係嘅，你講啲嘢即係同我啲咩有咩意思咧？咁啊，就係因為我哋係自己人嚇。我又係教會裏面，一當講到長老嘅時候，可能啲長老就要噔一聲聽清楚啲啊。保羅誒彼得喺度講咩咧？咁樣嚇。咁我哋睇到啦，係啦，彼得有冇親自去過呢個地方咧？經文裏面咧冇特別強調。不過咧，從書信裏面咧，我又見到彼得咧係流露到好多嘅關懷，好多嘅即係忠告勸勉，所以咧佢寫信俾呢一班人咧，佢係帶住一個咧即係關懷，同埋一個咧要讓佢哋喺信仰裏面咧站立得穩嚇。好啦，咁咧介紹睇下短短一兩節咧都好豐富嘅一啲嘅背景係咪嚇？當第二節那裡彼得呢繼續說這一班人，你們是蒙揀選的，你們怎麼蒙揀選呢？這裡呢第二節裡面呢我們就看到，你看看大家一起看看這個彼得前書第二節那裡，我是照父神，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的血，又蒙他血所灑的人。这里短短的第二节里面就带出了三一神亲自的拣选你们。原来呢我们被拯救呢是有三一神的计划在里面，是几极奇妙，是几咁令人赞叹呢这样。所以你会看到照父神的先见，预先知道一切的父，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彼得用父用天父这个一定是从耶稣的口里面常常的讲的，是吗？耶稣常都告诉门徒，天父差遣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要做天父的工。你知道吗？当时犹太人对父这个观念 是很疏的，是没有这种的观念的，他们觉得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就表达到天父那种的慈爱，那种的伟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当我们遇到苦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都是上帝一切的在他掌握当中。所以我们是不是偶然的，不是漫无目的的在世界上活，是有永恒，是有神永恒的旨意。所以从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命定。你看到这个彼得先带出，就是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也都一切照着神自己的计划来到进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是寄居的，但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清楚记住，否则的话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我们就会落在在很容易被恶者的试探。但你记不记得约伯记，约伯怎样讲呢？约伯在苦难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知道你是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所以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会沉默不语，是不容易的。有些事你解释不到，但你知道你的生命是有命定的，是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去要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的时候，我们只管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的当中，是不会出错的，是不会让我们即是没有盼望的。所以第二方面他就说，即圣灵成为圣洁了，圣灵是帮助人分别为圣归给主的。当然圣灵让我们生命更新和改变。你有没有留意到彼得写这个这个的即是为那个先后次序是有少少不同的。通常我们会讲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彼得先讲圣父，然后讲圣灵，先讲圣子。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呢可能是彼得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经历。记不记得彼得在五旬节那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当他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都是胆怯，他都是很懦弱。但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昔日五旬节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出来讲道的时候，有多少人信主？有三千人信主。这三千人信主一定不是彼得的口才，是不是？你想想，是一定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当彼得讲完之后，那些人就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啊，这样。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分别出来归给主。 所以圣灵引导，引导人悔改之余，就是第三点彼得所讲的，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里呢，你看到这一节的里面，又是去回到彼得呢讲了很多呢在旧约里面一些的很真实的一些的事情，就是旧约摩西的时代，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怎样做呢？先是以色列人呢要 承诺遵守这个圣约，然后摩西就将什么将那些的血呢洒在百姓的身上。咁嚟到新约，我哋唔需要再用牛赎嗰啲嚟到羔羊嘅血嚟到洒喺我哋身上，系咪？耶稣基督嘅血就成为咗神人立约啦。其实呢个就喺圣餐里边，耶稣好清楚噶，佢话呢个血系我所立嘅新约，使人得嚟脱离罪恶，进入圣约。喺短短嘅三节嘅里边，其实仲可以好丰富嘅嚟到解释三一神嗰种嘅拯救嘅计划。当时的人他们一听他们可以很理解，可以很明白彼得要讲这个的救恩的计划，来到帮助他们，让他们定睛看到自己是被救赎的一群。所以当彼得讲完这件事，到第三节就进入了这个的焦点里面，就是今次的书信里面的焦点。但你会体会到第三节彼得突然间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用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救赎我们，使我们有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弟兄姊妹，你看不到当彼得写又写书信的时候，当他讲到三一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来到这一度的时候，他突然间心被恩感，要赞美主要赞美上帝那种的 大怜悯。所以你看到他写的不单止一个理论，不单止一些的在他的生命里面去经历这个三一神，而是他很真实的去体会到上帝的美善，所以他要赞美，来到衷心的来到赞美主。那我们现在看看彼得他怎样的来到他带出活泼的盼望和稳固的基业呢？这样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到解释了第一、第二节，来到这里再讲了。彼得呢，他说我们世上是寄居的，在开始的陈子已经讲了，有一天我们都会熄了地上的劳苦，是不是？天家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但各位弟兄姊妹，由我们在地上生活到我们回天家呢，都还有一段的日子，是不是？所以在这段日子的里面，每一个人呢或长或短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你的生命有几长有几短。不过我很深体会呢，人生匆匆几十年，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呢是很有限的，我们的身体呢会扭坏的，会衰残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赐给我们一个呢活泼的盼望。他用活泼的盼望，活即是什么意思？即是有生气的，不是死的，是永活的，植根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里面。所以他就给我们有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呢成为了我们的盼望。刚才我都讲了，究竟这个天上的基业是什么来的呢？原来这个天上的基业就在第七节那里这样的讲，在第七节那里讲，就是说到了基督显现的时候，你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跟住呢，在这个的后面第五节那里讲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其实我们体会到彼得所讲的这个天上的基业，就是我们的救恩，就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一些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但我们未完全得到，是不是顶尖？我们仍然都会经历到世上的艰难，我们的身体我们会扭坏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去哪里呢？原来有天上的基业，永恒的基业的。那呢，彼得呢用了三个词呢来到形容这个天上的基业，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表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气质，质素不会受死亡、不会受腐败所影响的，说明呢我们这个基业不会受政治、经济、社会和人事的变迁来到影响，是保留在哪里？这个基业保留在天上，天上就是神的主权，神彰显他的 主權的地方，這個一個蒙福的地方，神應許為我們保留這個基業，最終是會完全的來到實現的。彼得就是帶出這個天上的基業，他盼望這個天上基業可以成為當時在受苦在被試驗的信徒，他有一個盼望。當然各位弟兄姊妹，理論歸理論，彼得講完之後他都很知道的，他叫這班信徒，他說你們知道這個救恩，這個在天上的基業，你們要大大的喜樂，你們要有榮光，充滿要喜樂這樣。但現實是怎樣呢？但現實是怎樣呢？你會看他第六節，因此你們要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驗中要暫時憂愁。當彼得講完了很偉大的救恩，救恩的祝福之後，他就回來現實了，他就帶回弟兄姊妹，當可能信徒收到這個信的時候，他都會覺得你講就容易了，是不是？但我們現在水深火熱的當中，我們現在面對逼迫，面對艱難，那你還叫我們大有喜樂？喜樂在哪裡來呢？這樣彼得就進入去裡面了。彼得知道這一班的信徒在苦難當中，可能他們信心有動搖，於是彼得要幫助這一班信徒怎樣看世上的苦難和這個試煉呢？他要告訴當時的信徒說，他說你們所經歷的試煉和苦難呢是必須要的，是嗎？是暫時的，是神的旨意，是我們要經歷的，我沒得逃避的。那我們回去問當時的門徒，他們面對什麼的試煉呢？剛才都說可能來自社會的排斥、經濟的壓迫，或者身體的煎熬等等，他們面對很多不同的試煉。但是彼得就鼓勵他們，你們要靠救恩而喜樂，另外你們要在苦難當中，你們是會憂愁的，人間是有苦難的，但是你們在救恩的裏面要得安慰和歡樂。弟兄姊妹，你會不會覺得很矛盾呢？是吧？我們基督徒真的很矛盾的，我們生活在世上，我們一方面我們知道我們有大救恩，但我們又在困難的裏面，又在試驗的裏面，其實這個都是真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不要覺得稀奇咯。彼得其實就是想帶出裡面，弟兄姊妹，你們現在遇到很多的試驗，很多的災難，你不要覺得稀奇，你不要逃避，你要知道這個是上帝給你的試驗，你要知道呢，這個試驗呢是能夠幫助我們信心能夠堅固，這個就是呢他又講出來了。彼得就是再用一個例子，他說金子不經過烈火不能成精金，人的信心必須經過火煉才能顯得寶貴。其實這個呢，在我們的信仰裡面，我們大家都很深的體會，是不是？有很多艱難臨到的時候才體會到，我們經常說愛主信主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會不會少少的艱難我們就會很快的就跌倒呢？彼得就是再一次的來到鼓勵弟兄姊妹，是的，我們常常以為在受苦的環境裡面，我們覺得沒有出路，我們覺得以為失控，但原來彼得將信徒的眼光帶回去救恩的祝福的裡面，告訴他們其實一切呢都有神的掌管，總有主的恩典和保守，所以他就會很大的保證，說當基督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在等什麼？為什麼我們信了耶穌之後，我們不立即回去天家呢？為什麼耶穌不即刻接我們？不是嘛，因為我們還要等耶穌再歸來，因為這個世界還要運作，還要在神的掌管之下，還有很多人未歸向主，主有祂的時間，是我們不能夠知道。不過你要記得，耶穌自己在世的時候都說過，祂對一些用一個比喻，祂就說你們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們在世上只要你忠心來到去活出為主而活，活得出見證的時候，你就可以進入來跟我一起歡喜快樂，記不記得這一樣東西？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世寄居的時候，我們要掌握到，我們要知道，當我們面對有火煉的試煉臨到我們，不要覺得稀奇，我們要學習好像耶穌基督這樣，面對苦難我們來到去靠著上帝的恩典來到勝過。 这个呢就是彼得去鼓励呢当时的门徒，当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的信徒，第一他们怎样的去面对苦难呢，就是他们要接受，他们要承认在我们人生寄居的旅程呢，我们是会遇到这些的了，我们会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不过我们就好像精金这样被炼净啊，精金为什么要炼净啊，就让它生命，让我那些杂质浮出来，那就即是去了去。其实我们生命都是的，我们在苦难，在苦练，在试难，在试炼里面呢，我们经过呢这个的信心的试验之后呢，我们才会站立得稳，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是真实的。另一个令到信徒困扰的就是这个的第八到第九节。另一个令到信徒很困扰的，当他们面对试炼，面对灾难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不同第一世纪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第一世纪的门徒他们肉眼去亲眼见过耶稣，见过主的。所以很多人说，如果我是昔日的门徒，第一世纪的时候我见过耶稣，可能我的信心就会很强。其实不是的。因为信而爱主的就更加有说不出的喜乐出来，彼得说其实不是肉眼见到，其实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有主的爱，主的同在。其实这个呢都好像耶稣对当时的他的门徒阿多马呢曾经呢都好像说过类似的说话，是不是？多马怎样啊？多马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不是很信嘛，他说我除非要亲眼见过，否则我不信。咁后来咧，耶稣就显现俾多马睇，多马咧睇咗之后，佢先至信。当时耶稣点样答佢啊？耶稣话：你要看见先至信咧，但系那些没有看见而信嘅人咧，更有福啦。所以弟兄姊妹喺呢一段嘅经文里边，彼得所带出就话：无论咧系亲眼见过，或者后来我哋世代冇亲眼见过，其实我们都要藉着信心来到信靠耶稣我们就有福了。当我们愿意来到用凭信心来到信靠主的时候，其实上帝的爱，上帝自己赐给我们的喜乐，我们就会经历到的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事实上我们都是经历的，我们经历的不是肉眼见到主，其实我们心灵里面是经历到主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是不是？我们当我们祈祷当我们去默想，主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很奇妙的我们都有诗歌嘛，主在哪里？主活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时时都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他们怎样去经历主的爱肉眼是看不到，但我们知道耶稣应许过我们寻找他就要寻见，叩门呢他要给我们开门。在这个的启示录那里怎样说啊？启示录那里说，启示录那里说，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我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这一度呢，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不在这里，三一的神其实就与我们同在，他邀请我们，叫我们凭着信心去经历他的爱，和经历他所赐的喜乐。好了，来到彼得前书最后一段，彼得说他这个 的救恩其实是众先知他们很努力很殷勤来到探究过的了，启示的灵在他们的心里面，你看看当时耶稣都未出世，是不是如果旧约的时候，但是你看到三一神三一的灵就已经在引导他们的了，证实了什么呢？在这里彼得其实个重点就带出了，就是基督必先要受苦后得荣耀，基督必要受苦后得荣耀。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可不可以不用受苦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我们 耶穌一早都告訴我們要背起十架跟隨主，我們先受苦後得榮耀。我們在人生的路上，我們會遇到很多的試煉，但我們要放心，主與我們同在。所以呢，在這個最後彼得所帶出的其實是一個高潮來的，是一個高峰來的。再因為他自己在五旬節裡面，他第一篇的講道他都已經說了，他講出約珥書、大衛的詩篇，他講出來的時候他最後說什麼，他說他來到說明被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的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彼得讲完这个，彼得陈述完这个救恩之后，他就停在这里。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到十二节，是彼得前书的引言。你看到彼得多用心良苦来到讲这个救恩那个的祝福，他很想肯定那一班的信徒，他们在受苦的当中，他们那种的艰难，他们也都可能有很多的疑惑，他们觉得主有没有爱他们，有没有帮助他们呢？彼得就在这里带出了两点，让这一班的信徒很肯定主会帮助。各位弟兄姊妹，信息就到这里。不过在这个信息里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反省两样东西。神给我们活泼的盼望和天上的基业，我们一定不会失去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称赞和尊贵，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但在耶稣未回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那我们现在寄居了，我们跟昔日的门徒都没有分别的。当你面对各样的试炼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态度呢？你会怎样视这些来为你的信心的考验的呢？你会不会站稳？你知道这些是你人生里面必须要经验的，你不会逃避，你怎样的去面对呢？第二，当你受苦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上帝呢？上帝的爱去了哪里呢？上帝为什么不保守我呢？这个是很自然的，不过不要停留在怀疑的里面，会不会回去上帝的说话里面呢？彼得就是想这一班的门徒去自己再去经验法。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都信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也都知道神的救恩是很真实的，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知道当我们落在火炼的试炼的时候，我们都会怀疑的，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信仰和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有些差距呢？这个就正正在这些差距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安静思考，去默想究竟这个救恩带给我的是怎样的，可以坚定的呢？是怎样的我不会动摇的呢？彼得就是很想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现实生活的里面，当我们遇到艰难，其实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很容易的。彼得说的是很容易，是不是？你在大第一试炼里面你要苦要喜乐，你不要动摇，但当你落在真实的处境的里面，你是会怀疑的，你是会有这个信心的软弱的，所以你要回去什么？回去三一神的里面咯，你要在你的现实生活里面跟你的信仰对话咯。神不是不给我们去到他的里面来问的。你看回在旧约的里面，摩西，你看回约伯记得特别是什么？他几多的遇到苦难的里面，他回到上帝里面，他无语问苍天，是吗？去到四十章他才讲的，他就是你，我知道是你在这里，你的旨意没得难阻，上帝你要做你就要做，我们 是你的被造者，是被你所创造，我们只可以只管的顺服你的旨意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去经历这个信仰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试炼，我们也都有很多的苦难，当我们在苦难，当我们在试炼的里面，我们信心会动摇，我们不容易的去到认清楚你的旨意，我们也都不容易去体会三一神那个救赎的计划，我们也都不能够的很坚持的去知道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 所以今天透过彼得前书，主啊，你再一次的去帮助我们，去鼓励我们。是啊，知道很多人说2020年不容易过，2021年已经有2月份又来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苦难的人生是真实的。因为耶稣都说了，你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我的平安已经赐过给你。主啊，让我们常常的去依靠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又藉着祷告藉着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扶持，我们才能够在信仰里面站立得稳。就好像彼得一样，他自己生命里面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属灵的里面他经历了很多的即是火炼的试炼一样，所以最终他能够写得彼得前后书他自己亦都是将生命来到交上去为主殉道。主啊，我们今天帮助我们的信徒，让我们继续的坚持的信靠你，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人生虽然短短的几十年，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活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盼望，有天上的基业为我们存留。我们现在活着，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去为你作美好的见证，直到耶稣基督你再回来的日子。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